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也可以有此机会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开通我们里面属灵的悟性，叫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生命的喂养。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按时分粮的主，愿你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来供应我们。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的生活能依靠你的话语，也是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这个聚会，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还是啊，循着两条线啊，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看创世纪。那么一条呢，就是按照事实啊，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来看；另外一面呢，我们是要讲到它属灵的意义啊。我们希望呢，不仅在字面知识上我们有一些的了解，那么也能够让主的话呢，运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好，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五日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到第六日，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这个24节啊，要一直读到末了，读到第一章的末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了。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在第六日啊，我们首先看见的，神说从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啊，那么各从其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神开始创造今天地上我们所看见的所有的动物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神所创造的，并且在这里呢神再三的讲到各从其类啊，就是这个生命是有它一定的界限啊，是没有不能随便跨越的啊。我想这是神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限定的工作啊。所以更证明说呢我们知道整个万有呢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里首先给我们看见生命有各种不同多样的形态啊，我想我们今天呢不需要详细的去说，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知道今天呢，这个地上的走兽、昆虫啊，这些牲畜，这个种类是何其的多啊！我圣经当初讲的时候很简单，就这么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种类，都是我们今天恐怕很难以完全去知道的啊！即使今天所谓的动物学家，他们研究这些东西的人，恐怕也是弄得这个非常的困扰的，太多了，多的简直是不可胜数。不仅海里的鱼啊，这个所有的生物，这个没有办法去数清楚，空中的飞鸟的种类之多啊，多到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对不对？那么地上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是何等的丰富。弟兄姊妹，这就说明一件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啊，也只有他，从他能够创造出这么丰盛的这些种类出来啊。但是呢，我们晓得这里不仅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所在这个地球上他所创造的万有的这个丰富啊，那么这里也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我们晓得圣经这本书呢，主要的是解释属灵的意义的一本书啊。那么我们讲过啊，圣经呢不是用来研究科学的，但是它每一样事物都符合于科学的原则，因为呢神在这里他有更重要的心意啊。那么那个是在整个万有里面呢最重要的神的一个目的啊，神的心意在那里。所以呢，这些事物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变成属灵的一个含义啊。讲到今天在属灵生命经历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会出现啊。这个牲畜呢，我们知道它是讲到啊，在动物中间一些比较温和的啊，温和的。并且呢，动物中间也是可用的啊，你像驴啊、马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啊，人可以支配，可以来运用的。还有呢，是一些可陪伴的，对吧？有猫啊、狗啊，你看陪伴着人类的啊。那我想，这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这个我们都是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其实是神在这里创造的。那么我们晓得，这些万有，我们在头一天就讲到了，神造这些事物是在基督里创造的，啊 ，in Christ 是在基督里创造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整个万有里面呢，都具备着基督某一方面的特性在里面，所以我们才知道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来解释所的意义，比方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一个最大的形象就是羔羊，对不对？他用一个羊来解释，来代表主的性情的一面。那么呢，用狮子也显明主生命的一面，用牛也显明主生命的一面，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用来这样解释呢？因为当初神造的时候呢，是在他里面造的，所以这一切事物的上面都具备有基督的性情在里面。那么尤其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的话呢，这些都是什么一种提醒，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呢，这个牲畜呢就代表着它是一种温和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中间有温和的，对吧？也有可用的啊，你像这个牛啊、羊啊，这些都是可用的啊。那么呢，也有可以做陪伴的牲畜。那么野兽呢，神也造了很多野兽啊。这些神造这些野兽，不是光让我们关在动物园里面叫我们去观赏的，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去喜欢去看那些野兽啊，哦，那个神造他们造的非常的美丽，狮子、老虎、豹子啊，都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对不对啊？哎呀，你看见他们很凶猛的样子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创造，所以它说明什么？说明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有的是强劲的。啊，是有力的啊！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碰见那些罪恶的事物的时候，你看见有些基督徒表现的就像狮子一样的勇猛啊。那么呢，也还有他是勇，很勇敢的，很勇敢的。碰到有些事情的时候， 像那个猛兽一样的一种勇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可以运用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上面啊，作为一种性质上的解释。比方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大卫的故事啊，大卫有很多勇士，对吧？大卫的勇士们跟随他，那圣经就描述他们有的人那个脸面像狮子啊，是不是啊？圣经就讲说他们跑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快速啊，那么就用这些东西来形容这些大卫的勇士们，对不对？所以可见呢，圣经中这些的动物呢，为的是表达基督生命的某一些的特性的啊，说明某些特性。那么这些特性今天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有的时候它也会显明出来的啊。那么呢，还有昆虫，对吧？啊，这个昆虫啊，我们不要小看它啊。你知道，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一篇诗说，他说：“我不是人，我是虫。”他讲他自己是虫，那么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怎么样卑微他的自己，微小他的自己啊。的确。我们今天呢，在神的跟前，这伟大的神跟前呢，我们真是像虫一样的啊！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比方在一个很高的高楼上面呢，看着底下的人群说，我一看跟那个蚂蚁差不多啊，你看看起来跟那个蚂蚁差不多啊，哎，所以我们人呢，就他有的地方微小，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什么？说明基督的生命中间的一个微小。说明他的谦卑啊！今天我们也晓得有些昆虫，你不要轻看它啊，这个在这个整个万有整个这个地球上面来讲，它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如果那个东西没有的话呢，我们现代人的科学知识都告诉我们，这个生态上会失去平衡的。这个生态失去平衡，这个对人的生活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那像我前不久到台湾去啊，那么有一个人带我们去看那个养的蜂那个蜜蜂的地方啊，哇，他们就讲到说现在这个因为气候的变化，有的国家里面开始这个蜜蜂没有了。那蜜蜂没有，对我们来讲，我们顶多不吃蜜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晓得那个不是你吃不吃蜜的问题啊，那个对整个生物的生长造成一种生态上面的不平衡。会造成大灾难的，你知道吗？所以神造万物都有它的用处啊！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感觉说，哎呀，我也没有恩赐会讲道，也不会唱诗，对不对？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像个小虫一样，大概没什么用了，少我一个没有关系。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不能少了你。在教会中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的呢很温和的，有的很勇猛的，但是有的很谦卑的。这种属灵的生态它也需要有平衡的。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用的啊，我们不能轻看任何人的啊。从前呢，我们碰见一些弟兄姊妹，有的人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呢，哎，算不得什么，没有用，对不对？哎，在有些人眼中看，有些人也是没用，看他们这些人是没用。弟兄姊妹们，这都是错误的。凡是从神所创造出来的事物，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啊！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从来不做那些无谓的事情啊！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神创造这个地球上的这些的万有，都有它什么一定的用处在那里的啊。那么这些呢，在属灵的事上给我们是更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不论我们今天属灵生命的程度与度量有多少，每个都是有用的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牲畜、野兽、昆虫，这些都很有用啊。那并且呢，我们知道在这里，神要让这些事物多多的生长在地上啊。当然，这些是重要的。但是呢，从26节开始啊，我们知道。神创造整个万有最终的目的出现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一句话才说明了神创造整个万有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前面这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是神的一个预备啊，神的一个预备啊。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些都是附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人的创造。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好像一些年轻的夫妻啊，结婚之后呢，开始怀孕了，有孩子了，对不对啊？哇，这个孩子要来之前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做父母的就开始怎么样做预备，对不对啊？哇，这个什么小衣服、小鞋子、小袜子，啊，那个摇篮啊，小被，什么都要给他怎么样预备的，预备到齐全呢，啊？这个孩子还没有来，对不对？他们就已经把这一切所需用的东西都预备齐了。那我们晓得，这一切的事物能有意义，就在于那个孩子的出生。假如没有那个孩子的话，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啊，就没有，完全无用了，对不对？啊，意义就没有意义了。那么这个孩子一生出来，这一切都变成什么？都有意义。所以今天整个万有也是一样，当神把人一造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神创造整个万有啊，原来是什么？为着我们人类的。因为神要用人来完成他荣耀的旨意，所以神一定要把这个人呢，他所造出来的人呢，把他培养的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一个完美的地步。所以这一切外面的事物都是为的什么？使人能够达到一个健全完美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人呢，哎呀，我们知道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做人的价值，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创造我们这些人。今天呢，我们晓得，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堕落了啊，我先简单提一下。因为人类堕落之后呢，人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也不懂得为什么做人，所以我们把神所创造这些本来原来为着我们的事物呢，我们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曾经跟弟兄姊妹、跟神的儿女、跟门徒们讲过很多次啊，神的应许啊，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怎么样都是加给你们的，你不求都给你们的，本来就给你们的，神创造这些都给你们的。但是你看见我们今天的祷告中多少都是求什么呢？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那个。神，我想神心里面觉得很难过，这些本来就是给你的嘛。你不需要去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给你。你要知道你做人的目的，做人的意义，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啊。虽然我们是很熟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在整个创造里面，神创造人是他最高的一个目的啊。那么这里哈，我们要弟兄姊妹要这个记得一下，这里26节说哈，这里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这个造字的哈，阿萨这个字，上次我们讲过了，这个阿萨这个字呢，是制造的意思，就是他用现有的东西来制造。那么到了27节的时候呢，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造字呢是 bara， 这个字呢是创造的造，这个是制造，这个是创造啊。你看圣经用字很有非常讲究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晓得到第二章就晓得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阿萨是指的他现有的尘土，但是呢，这个人的这个形象来讲的话呢，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这是一个创造，啊，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这是独特的，啊，这个是独特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的时候呢，他非常的讲究。你想，当初摩西哪里有这个智慧呢？对不对啊？他怎么会用智慧这样用法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这是神的作为，神的启示，啊。所以，当神把整个万有都预备好之后，现在他开始创造人。那我们今天要晓得，神造人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因为神有一个计划，在创世之前他有个计划，他这个计划呢是借着我们这些人来完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哈，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应当有这个荣耀的思想。你我的得救不仅是神的怜悯，神不是光看我们可怜呢，啊，你我的得救是因神荣耀的目的而得救的，请我们记得，每个基督徒都要记得，啊，神救你是有目的的。哎呀，你不要说，哎呀，今天呢，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信仰，那么我们也来个宗教信仰吧，我信了基督教了。我有个宗教信仰，弟兄姊妹，那个太低了，那个太肤浅了，那个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你不是得罪一个宗教信仰而已，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救你是为着什么？为着神原初的目的，为着他的荣耀。所以你知道今天作为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这就是回到神原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意的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所以因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样式来创造。这里有提到这个形象和样式，啊，这个形象呢哈，这个形象呢哈，是 image 的英文呢就是 image， 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呢说明什么呢？啊，它是指的生命中的性格和性情，所以当性格加上性情，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形象。啊，那么这个样式呢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likeness 啊，这个 likeness 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活出来的、显出来的一种模样，啊，那么神当初讲到神按照他的形象，然后按照他的样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神不仅要我们里面生命拥有神的性情和神的性格，神也要我们怎么外面能够表现他的自己。所以你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讲，蒙恩得救之后呢，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领会，这个形象呢，就是你先天的得着；样式呢，就是后天的发展。啊，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得救之后呢，神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生命里面呢，已经什么拥有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个里面每个基督徒一得救之后呢，基督的生性格和性情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这个 likeness， 后天的表现不一样啊，这就看你的追求了。你如果更多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你表现基督就更多，是吧？你如果仅仅得救，你也不爱主，不好好的追求，不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活不出这个样式来了。那么结果呢？你还是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啊，弟兄姊妹，记得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吗？啊，我们基督徒啊，从水里上来之后呢，那里一句话叫什么？一举一动都有什么？ 新生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呢，你要活出这个 likeness， 活出这个什么生命的形象来，这个是见证啊，这基督徒的见证。所以呢，就着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来讲，这个大家都是共同得着的 image， 这没问题，你都得着，有这个生命就有他的性情，有他的性格在里面，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他的这个样式的表现的话呢，这个个人不一样啊，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你知道当初呢，这个神造人的时候，这种的说法里面啊，都包含着什么属灵的经历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啊，这是非常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好，那么不仅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有要人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啊，那么这个他还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一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人来代替他，在他所创造的整个万有里面怎么样来管理一切啊，就神把权柄赐给人。那么可惜啊，今天人堕落了，这个没有一个听我们的话，对不对啊？现在连最小的蚊子也会咬人啊。那么我们想要管理这些东西也不行。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啊，很有意思，她呢有过敏，他碰到什么东西过敏了，那跟我一样的，碰到猫就过敏，很奇怪啊。这个一碰到那个猫啊，哎呀，这个眼泪鼻涕就一直往下流。他也是一样，碰到这个就，所以呢，我们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药来控制，是吧？有时候觉得弄得真的很辛苦啊。所以有时候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主，他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让我能够胜过这个过敏。”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说呢，他告诉我说：“孙弟兄啊，现在我没这个问题了。”我说：“你怎么会没有这个问题呢？”他说：“因为我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到这个26节这里说啊，神就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走兽。”他就从里面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创造，并且是交给人来管理，他不应该叫我过敏的。”就这么一个感觉，他就得释放了。当然弟兄姊妹们，你光靠这个字句是不行的啊，那是主对他说的话，所以有力量啊。你不能今天你拿回去了，你用在你的过敏里面没用的啊。你要主是的，你说了话你才有用。的确圣经的每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啊，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圣灵在里面一说，就是力量就来了啊。哎呀，所以我也很羡慕他啊，我回去也祷告，但是没用。我感谢主呢，主也让这个神所造的这些万物的里面有一些的药物可以帮助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也没问题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在这里啊，神原来是把这什么创造整个万有都是什么归人来管理的啊。神的确是要人在整个万有中为他来掌权。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仇敌啊，让撒旦啊，非常的嫉妒，非常嫉妒。我们往后面去，我们就知道了，他肆意叫破坏，要破坏这破坏这破坏这些东西啊。那么好，下面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在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地上啊，我们人的生活的社会里面是有男有女， 这是神的定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来创造的。所以男人有男人的一个代表，女人有女人的一个代表，因为神的心意啊，他光有男的不行的，光有女的也不行的，他必须呢借着男女才能够把他怎么样，那个原来的心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就解释这些事情啊，神造男的是为了什么？预表基督，预表基督的荣耀的。神造女的呢，是预表教会的啊，是预表基督的一个顺服的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想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心意的里面啊，到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呢，当神要得着基督，所基督是一个什么？一个伟大的宇宙人，那个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是教会。所以呢，这个是用男女的意义来把它解释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的明白这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姊妹们啊，你们原谅我说哈，有很多姊妹们对这个蒙头啊不大明白这个意思啊，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啊，有次解释得很好，他说弟兄是预表荣耀的基督，姊妹的蒙头是预表顺服的基督啊，你就知道这个意义是多么重大了啊。所以呢，不是光是要用一个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常常感觉说呢，圣经不敢，有人说好像这个圣经里面重男轻女啊，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这个思想啊，这是我们后来人才有的这么一个错觉，这个完全从魔鬼来的思想。神造人说男女啊，它有一定预表的一个含义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为神的荣耀旨意来做见证啊。那我们晓得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了，我们看见仇敌破坏，甚至破坏神所创造这个男女的关系，先弄这个社会的不男不女的，对不对？不女不男的，你看看这个社会今天变成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形呢，对不对？有的人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就搞不清楚了。我们知道这种的东西的混杂啊，是一个大的错误啊。因为我们人类的社会在堕落之后所造成的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它产生什么呢？产生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个争执的一个问题。其实原来在神的创造心意里面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创造的意义啊。神创造你是个男人，那么你就应该把男人的该有的那个情况活出来。神创造是个女人，你应该把女人的那个光景活出来啊。我们要把它活得符合于主的心意。所以我们晓得在基督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好像是有男女之间的分别，时代来讲呢，在属灵生命上是没有分别的。你要知道啊，弟兄姊妹，在神的创造里面呢，在这个自然的情况的里面呢，是有很多看起来不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觉得好像神好像有时候不公平，为什么造人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等等要讲这个呢，是一个什么过度的东西，所以神根本不在乎外表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神所注重是里面生命的情形。所以你看见今天神造男造女，有的人生出来就很好看，有的人生出来很丑，对不对啊？有的人生出来就很聪明，有的人生出来就很笨啊，有的人一生出来就生到个帝王之家去了，那么生出来就是王子，生出来就是公主。像我们这一生出来的话呢，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有人讲说，有这个不公平，有人一生就生在有钱人家庭，有人生到那个贫穷人家庭，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东西，看起来好像似乎是不平等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并不在意这些东西，等到你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来看的时候呢，有很多所谓不聪明没智慧的人，他们在主里面有丰富的得着，所以这是一个过度的东西，你知道吗？有的人生出来不好看，有的人生出来好看，那么像主耶稣到地上来说还没有加薪美容，对不对？他生的就是不好看，但是神根本不在意这个东西。但今天呢，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就很在意这些东西啊，有钱没钱呢，好看不好看呢，聪明不聪明呢，我们就在意这些东西，对不对呢？哎呀，我们常常因为这个缘故呢，有的人就骄傲，有人就自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作为基督徒，你完全不需要有这些意念的啊！因为神给我摆在什么情况里，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最好是什么？手术安长，那是什么意思啊？就神照你这个样子，你也不要求着多大的改不了的嘛。这个肉身这个东西，因为反正他有一天要过去的，对不对啊？要注重什么？注重属灵的生命。所以我自个人非常相信，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在地上神创造是女人的做姊妹的得奖赏比弟兄多。到今天我非常能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在地上的教会中，我就看见姊妹们爱主、跟随主、为主摆上的远超过很多弟兄们。所以呢，求主给我们从他的创造里面能有这样的一个明白，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弟兄姊妹就不在意地上的情况是怎样，你说注重什么？是属灵的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件事情上，神给我们什么？完全平等的。所以当初你一得救的时候，神把一个生命摆在你里面，神跟摆在保罗、摆在彼得、约翰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神没有说给保罗多一点，给你少一点，没有。所以在属灵生命上面来讲的话呢，大家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所以我就讲了哈，我们都有这个 image 在我们的里面。现在就看什么，你的表现是如何。所以神造男造女是有他预表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因为神要表达他的荣耀的心意呀。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有男女之别，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界限把它弄模糊掉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哎呀，我从前的有些姊妹们呢，我替你们姊妹们讲讲话了啊，他们常常觉得，哎呀，这教会里面不平等，你看呢，有一个我那个记得我那个时候年轻时候有一个同工姊妹，她说啊，这个教会中有趣的事都是你们弟兄做的，没趣都是我们姊妹做的，你懂她什么意思啊？那个上讲台领诗歌，那个你看看都是什么的弟兄们做的，我们做的什么呢？就是做饭什么带儿童这些东西的啊，所以她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平。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出身是神所定规的，你如果能安于神给你这个定规，而在你所站着的地位上你能把基督表现出来了，将来你在神跟前是得奖赏得荣耀的。对，所以根本没有所谓地位上的差别的问题。所以保罗曾经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那么好了，这个戏里面呢总是有主角配角的嘛，对不对啊？啊，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常常一出戏出来的时候不是主角得奖，是配角得奖啊，因为那个主角演不好，那个配角演好了，对不对呢？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抢夺这些东西的啊。主造我是个女人，造出我是个姊妹，我有我的一个用处的，在神的工作里面我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我要好好的怎么样站在女人的地位上，那么尽我姊妹该尽的功用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很相信将来到永世里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大多数恐怕都是在地上呢，你姊妹们得奖赏啊。所以呢，做姊妹们呢不需要有任何的不平啊， 要从神的创造里面来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啊，哎，你争这个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在圣经里面，主没有安排姊妹们做圣洁，不要做，最好是这样，你听主的话，啊，那么主让你姊妹们做该做，你好好去做，啊，这样子我想我们在主面前尽个人尽的本分，多好呢，对不对？所以这里哈，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在读创世纪时，我们应当要明白的。然后呢，主神就什么呢？神就祝福他们啊。第28节就神就赐福给他们。我们讲了，在创世纪里面呢，有三次的赐福，三次赐福。那么，这是第二次啊，还有一次的赐福，第二章里面就是安息啊。神三次的赐福，第一次赐福给什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神在造人。神赐福，然后呢，我们下面那会讲到第三个点的时候呢，神也赐福啊。这个赐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神心中我特别觉得看为好的啊，特别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知道，在创世纪的六天的创造里面。我们讲到，这是等于生命的一个长进的过程，啊，什么叫做到最后创造人了呢？在我们经历中间，就是说，现在开始有基督的形象出现的时候，神的心就满足。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做人最大的目的就是什么？有一天要把基督表现出来，这是神造我们做当初最大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你要表现基督啊，尽量表现基督啊。所以这个保罗在世的时候，他写这个腓立比书啊，他就讲了，无论是生是死，怎么样，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怎么样，照常显大。他说我活着是基督，我将来死了就有益处啊。所以他懂得这个。今天在地上呢，不在乎你外面恩赐多大，能有多日少的热心，做多少的功，弟兄姊妹，神不看这个，神最看的什么？在你的身上，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显出来？啊，所以这个人一出现，就是神的心就满足啊，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无论是男是女，重要是什么？把基督的形象活出来。所以哪里有那人的一个表现的话，哪里就有祝福。那人就指的基督说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神的祝福啊，是看基督的表现。我们这些年呢，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呢在这里一同聚会啊，最大的目的是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那个其他那些什么东西的，最好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啊。那个基督教里面这些活动一大堆，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好像我们很单纯呢？这个什么活动也没有，就整天都是读圣经祷告在这里。这个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有自己有什么古怪想法，不是的。因为你看见圣经在这里讲说什么，只有当基督被显明出来，神的祝福才会临到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聚会啊侍奉追求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的。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很多聚会多年了，你明白这个点吗？你要知道这个点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很积极的在这里配合的一同来追求。那么神在这里说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要知道这句话哈，这个被天主教把它从字面上拿来运用，说天主教是不准这个节欲的，因为什么？神的命令是要生养众多。我记得我们从前呢，弟兄们呢也不够清楚，所以有些弟兄们呢，哇，一生生了10个8个的，嚯，家里面一大堆呀。因为什么？他说神要生养众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读得准确。 神说这样的人要生养众多，这是什么呢？这指的什么？在没有犯罪之前的人。今天我们晓得在犯罪之后啊，哎呀，这个越多祸患越大。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口已经破了60亿了，对不对啊？真是祸患呢、啊！哪里有人哪里就乱七八糟，哪里有人哪里就罪恶多多，哪里有人哪里就混乱，对不对呢？啊，所以神说这样的人要生养众多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弟兄姊妹讲教会中啊，传福音呢、啊，叫他生养众多啊，这个也是好的啊，更多人得救啊，这是好，因为属灵的儿女多一点。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神在这里说呢，要生养众多。为什么说要生养众多呢？因为教会是一个团体人，神要得着许多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人在地上才繁衍。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把这个根本不明白了，我们只觉得说我们要延续我们的祖先，对不对？延续我们的家族啊，生得越多越好，这个家族兴旺很大，觉得很有荣耀啊。其实弟兄姊妹们，那个没有明白神的心意。神要得到很多的人，有一面的意思就是用这许多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你不能一个人建立基督的身体，需要许多人，对不对啊？所以这里神要他们生养众多啊。那么然后在这里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么这里哈，这个管理的哈，用这个字啊 ,subdue 这个字。它这里的管理呢不是普通的一般的管理。它用这个 subdu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征服。啊，要怎么样？要征服。啊，要制服，要制服什么？制服这个地，因为神已经预先的知道了将来有堕落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今天我们晓得在属灵世上是有征战的，神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就是什么？要制服这个地啊！所以传福音啊，传福音啊，是要制服这个地的。用怎么样？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哟，一个人举手，一个人举手，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那个角落上又有一个被制服了，啊，那个有许多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了，对不对啊？啊，那么你就看见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得救的故事很有趣的啊，有的人一个人一得救啊，哇，马上怎么就为他全家祷告。慢慢慢慢把全家都带得救了，对不对？就一个一个攻服了，啊，一个个把他制服了，所以就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怎么样，就开始开展了。是这么开展的，我们心里面是着急，他们信主将来要下地狱的，不能上天堂，对不对？但是呢，你不晓得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你就是什么，在这里开始来制服。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教会的建造更是一个制服。制服的工作，所以有人这样解释啊，教会呢就好像是在这个黑暗的地上的一个殖民地，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充满了罪恶啊，充满罪恶，但在这里有一班人在这里一同聚会，这里是没有罪恶的，知道吧？教会中是要除去罪恶的啊，所以呢，教会在这个地上呢，是为着神的国度啊，要来制服这个地上所有一切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今天我们看见呢，可怜呢，因为人不明白神的心意，连教会呢也里面进来很多仇敌的工作了，对不对啊？哎呀，这个实在是叫神很伤心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里哈，神有他一个一个心意，神让我们管理海里、空中、地上各样的活物，替神掌权呢啊。所以基督的生命在哪里彰显出来，那里就是权柄啊。 所以你知道，当人类堕落之后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来成为一个人呢？他就是要把神原初所要那个人的光景呢，重新把它找回来。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的确啊，你看海也听他的话，风也听他的话，那么那个那些邪灵呢，他总可能把他赶走啊。无论超然界、自然界的事物，那么都在主的这个管理里面。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就是神原初心中所要的那个人，替神掌权。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个权柄在哪里。今天教会不像社会啊，社会的权柄是地位的，对吧？给你个地位啊，你就有一个权柄，对不对？教会中的权柄不是地位的，教会中的权柄是生命的。谁的基督表现的越多，自然就显出这个权柄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有跟你们讲过一个那个斯派克弟兄啊，他的一个故事啊，你们可能弟兄姊妹听过。他1955和57两次到台湾去开特别聚会。那么有一次开特别聚会的时候，哇，人很多，一两千人在那听他讲道。那么呢，隔壁的邻居啊养了两条大狗，狗非常大啊。那么他就看到里面很多人，两个大狗就扒在那个墙上面，就对着那个聚会就哇哇哇叫。当然这么一叫呢，对聚会就干扰很厉害。那我们弟兄在台上讲道啊，就非常受干扰，然后他就停下来了。这是后来参加聚会的弟兄们告，因为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他们说，他们心里面想着，哎呀，这个邻居啊，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对不对？人家这边聚会嘛，你两条狗在叫，你不赶快把它拉下去，也不管它，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底下就。大家心里面不平。那我们弟兄在台上啊，也很简单，他没有说什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聚会里面，我们只应该听见神的声音，不应该听见别的声音。哎，他就简单的讲了这么一句话，也让狗呼下去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叫过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啊，这个基督啊，在某些情况中，我们神一出来的时候是个权柄啊，是个权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要明白，真正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不是地位的。当然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所产生的一些错误了啊，那么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然后哈，到了29节这里啊，他就神说：“看呐，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把这个菜蔬啊，把这个果子，树上的果子，赐给人做食物啊。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呢，在人类堕落之前呢，人是吃素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常常就是说，吃素比较健康啊。有人就是你看圣经也这么教导，对不对啊？所以在人类堕落之前呢，人是吃素的，神没有叫人吃动物的啊。那么呢，神就让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这些有生命的物呢，就吃草，草做他们的食物。所以这一切呢，也是不杀生，也不吃肉。那个时候连狮子、老虎都吃草的。这是堕落了以后呢，他们开始吃肉了啊。那么这以后，我想到以后我们再说。那么弟兄姊妹就看见，当初神在这里创造这一切的万有都有他怎么样的美意在其中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 人类的社会中啊，在以后的发展延续中的错误的东西都远离了原先神的心意，偏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神安排了这一切之后呢，哈，那么31节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说看这一切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那么，好，我们现在呢，把神这个六天的创造啊，那我们做了一个很简述的啊，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做一个稍微做一点总结的一个话啊。我们一开头就讲过，神的创造是为着他荣耀的目的，所有这些创造的过程都是为了解释神那个在创世之前他荣耀的这个目的。所以因此呢，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一章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把神一个完全的心意统统摆在其中了。所以读这个圣经的人呢很多啊，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这圣经上面他们下了很多的功夫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六天的创造不仅是讲到整个宇宙的来源，万物的来源啊，那么这个创造呢，那么呢也解释了基督的意义。所以你可以把这六天创造里面的这一些统统运用在基督的身上。比方说第一天有光，基督就是我们的光，是吧？第二天有空气，基督就是我们的空气，我们呼吸在主里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第三天啊，这个旱地出来了啊，上面开始有些植物的出现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啊，开始显现出来了。然后呢，有光体，基督是我们具体的光啊，具体的这个启示啊。然后呢，我们看见有飞鸟，有鱼啊，这个第五天，那么这些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上次已经讲过了，有的代表基督得胜的生命，又代表基督属天的生命。然后呢，到第六天，这些牲畜、走兽、昆虫出来的时候，都预表着基督某一些方面的性情。那么到最后人出来的时候，我们晓得这是基督一个完全的表现。所以你会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创造这些万有的时候，里面隐藏的他自己荣耀的心意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希望跟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因为这个呢是过去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们读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在地上的工作有他不同的时代的区别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晓得在第一天之前呢，这个被称作什么是无罪的时代啊，那个时候罪恶还没临到地上啊。那么也可以说呢被称作是良心的时代啊。那么这个从亚当到洪水这段时间呢称为良心的时代，人是凭着良心活在神跟前的啊。然后第二天呢被称作是人治的时代，人在地上掌权啊，从洪水一直到巴别塔，我们看见人在地上掌权啊。那么第三天呢，这个被称作是应许的时代啊，是亚伯拉罕一直到出埃及，这是一个神应许人的一个时代啊。然后第四天呢被称作律法的时代，从出埃及记西乃山开始一直到基督的 上十字架之前，这个被称作是律法的时代。然后呢，到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就主耶稣基督啊，从他的死复活升天，一直到将来圣徒们被提，这个被称作是恩典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啊。第六天呢，啊，那么就是什么国度的时代，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啊，一直到千年国度降临到地上。那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那就指的勇士说的，啊，我们就开始进入永远的安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这创世纪里面隐藏着非常多的丰富的属灵含义在里面。然后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这次我们所讲的，这六天的创造乃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六个不同阶段啊，一个长进的过程啊，整个长进的过程啊。我想这个我不需要重复，我们已经在这里讲过了啊。那么这里哈，他用日子一天一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所创造的这个整个万有，包括神所创造的人类，都在时间的限制里面。所以我们是有日子的，我们有生的日子，我们有死的日子。所以圣经呢，用日子来提醒，就告诉我们，你要珍惜在地上所活着的每一个日子。神是用一日一日来计算的。感谢主啊，这神的怜悯啊，神如果用一小时一分一秒来算的话，那我们这个真是受不了了。那么神是用一天来算，所以你看见甚至圣经里面讲说呢，你啊，忧愁的人是吧，你一天的忧愁一天担就可以了。神说那神很有恩典啊，神不能说呢，你的一秒钟的忧愁由一秒钟来担，那我们这个功课很难学，对不对？神是说一天，你看他有宽容的一个度量在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每天这个24小时的生活，这里面充满着神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吧，是天天的，不是日日吃个，不是一个月一个月来的，也不是一分一秒来的，是一天一天的。所以这个日子是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计算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所以你每一天在主跟前都很重要啊！感谢主啊，今天这一天过来了，弟兄姊妹，你有多少时候想到主啊？你说感谢主，晚上来聚会的时候想到主，那也不错。可能主就说这第五日啊，这个礼拜五你总算想到主了，可能这一天就给你算上，你看多有福气啊，对不对啊？如果一分一秒的算的话，那我们就这个经不起算了，对不对？我们这个这一天可能很多时候都根本连主都没想到，对不对？感谢主，神是用一天一天的来计算的，啊，这个时代是一个大的恩典，但是呢，也是一个重要提醒，告诉我们人是活在日子的里面的，啊，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要让我们能看见。这六天的创造啊，神给我们有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呢？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提醒，你看见神创造这六天整个的万有啊，弟兄姊妹，你们发现一件事情呢，神所创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在神所创造这个万有里面，没有永远的东西。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东西都没有永远的东西，它都有年限。为什么神创造整个万有只把它创造是一个暂时的东西呢？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的东西。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心意在永远。所以我已经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在今天这个地上，只有一般人，他 他们是蒙恩的，是蒙神的祝福的，他们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这一些人里面有永远的性质。有一天你会看见神所创造的整个万有归于无有，只有什么？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出现在永远的里面，那个才是神最终极的目的。所以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个永远的眼光，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就无需要怎么在地上来斤斤计较，你知道吗？神所创造一切万有都是怎么暂时的，有的人用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个无所谓，钱多一点，钱有天也没有了，都是暂时的东西，对不对？房子大一点，房子有天也没有了，汽车很好，汽车有天也没有了，你就拥有这外面的一切事物都会有一天怎么消失的，都会没有的，我们何必去为这些东西去劳苦愁烦呢？为着这些东西操心呢，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好什么？你简简单单的跟随主，你爱主，跟随主，追求属灵的生命的长进，这个比什么东西都要来的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明白神的心意，否则你我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抓的很多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完全归于无有，完全是空的。因为什么呢？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就创造的东西就是暂时的嘛，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在地上以为可以抓着什么东西可以抓到永远，哪有这种事情的？你抓这些东西到最后只有叫你后悔的。所以主今天给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衣食无缺，感谢主，吃得好也感谢主，吃不好也感谢主，对不对？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的东西。所以从神的创造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神所创造这一切万有都是什么？都是暂时的东西。那么你如果去读马太福音24:35，我把圣经节给你们了，自己回去看看。希伯来书1:11-12，彼得后书3:7，启示录21:1，这里讲到什么？他说原来的先前有的天地要过去，最后我们这些人进入什么新天新地，就圣经中有这个旧有的天地和新天新地的一个区别。你要做富足的人，你要到那个天地里面做富足的人呐。所以神常常跟我们讲，你要储存财宝在天上，对不对呀？你们地上储了一大堆有什么用啊？到最后你死时候你一毛钱也带不走的。我们呢看不见这个东西，我们有地上属地的智慧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把财宝储存在天上，你看看这个多愚昧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神所创造这些什么，有一天这个天地像衣服，一件衣服旧了一样，圣经讲说神就把它卷起来了，然后神就把它丢在火里，把这一切都烧掉。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地上人所看见的这些什么成就也好，什么伟大的建筑也好，什么这些东西，有一天都完全归于无有。那么好，那么这样想，你还想不想在地上建立什么大名声呢？建立什么大事业呢？那建了半天，你不是徒然吗？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讲我们人的观念。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地上这一切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主从来不亏负我们，神在生活中也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要长存感恩的心啊，感谢神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将来，虽使徒们常提醒我们以上面的事为念，对不对？眼睛要注视那个永远的，不要整天这个地上的东西弄来弄去，弄来的烦心啊，弄得痛苦，弄得睡不着觉啊，这个都不必。 这基督徒啊，如果把创世纪读完了，回家就好睡觉。今天晚上应该睡得很好，感谢主，对不对？这一切都是都要过去的，因为这个神当初创造这个就没有把一个什么东西创造的那个更坚固一点，可以存到永远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到处找这个东西啊，能够存得久一点。所以为什么金子尊贵啊？为什么宝石尊贵啊？因为那些东西怎么可以存得久一点，对不对？能保值啊，那其实也保不了多少，到最后也都归于无有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有的啊一点，在主面前说要做的这个智慧。所以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觉得主给我们有非常多的光啊，非常多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好，那么我们哈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稍微再交通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它是接续着第一章的，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哇，这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真是觉得神所创造的真是齐备，你要有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啊？你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身内身外的东西啊，他都给你预备的什么完完全全的啊。这个真是何等的奇妙、所以神在这里呢，就是完成了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为我们备齐了。一方面说出神是多么爱我们啊，不仅拣选我们，为他荣耀拣选我们啊。那么当神把这一切都造齐了之后呢，到第七日啊，神创造的功完了，神就开始怎么样进入安息啊。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啊第四章里面啊，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使徒们的一个领会。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句话啊，特别哈、啊、后面那句话，这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中文呢把它好像用引用了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话来解释，其实这句话里面更深奥的意思，他说神的工作，神所有的工作在他开创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都完成了。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只能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意念啊。因为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有这个永远跟时间之间的一个区别在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属于永远的啊。那么时间呢，是神从永远里面所出来的一个创造。记得啊，弟兄姊妹们，神是属于永远的，神是没有时间的。永远 不是时间，也不需要时间。今天呢，我们对于永远的观念呢，是个时间的观念，是吧？我们觉得从今时直到永远，对不对啊？啊，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人过了之后，那么永远呢还是时间？如果永远是时间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现在，比方说人家发觉这个宇宙的，有的有几十亿光年啊，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很长很长远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比方你问我几岁，我很简单，我告诉你，因为我怎么在时间中我可以告诉你，对不对？假如永远是时间的话呢，那么我们姑且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就过了无数无数无数无数的那个时间之后，有一天你问我说，孙弟兄你几岁了？哇，2亿8000多万。我讲不清楚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永远也是一日一日的这么过来的话呢，那么有时间就一定有界限，有时间有开始有结束，永远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所以对于神来讲，他是活在永远，他本身就是永远。对他来讲，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啊，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的，啊，这个叫永远。永远不是时间，永远也不需要时间，啊，我所以这样讲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什么哲学的命题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给你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啊，永远是不需要时间的。我们人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做一切事情呢都有时间性的，对不对？我们盖一个房子需要多少个月啊？我们做一件事情需要多少的时间，是吧？我们在时间中间，我们这些。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他不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这一节话是一节奥秘的话语。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这样子领会，就是当神的心中一个意念有教会的时候，教会在他眼前已经出现，已经是完全的。那么你说为什么在时间中还经过这几千年的建造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因为神创造时间，就是为要得着他所救赎的人，那么把这些人呢经过了一些时代之后，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把它收集起来之后，最后把它建造成为神永远的这个目的。我哈曾经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比方啊，这么比方，给你们一点想象的空间嘛。就是在这个神所要创造的这个情景里面，当神有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完成的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呢，我用于什么东西来解释？就像人所玩的那个 puzzle 一样的，你知道吧？中文叫什么东西？这个拼图板是吧？那个东西啊。所以呢，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把它加进去。神在时间中的工作就好像是一块一块一块东西一样，一个时代过来的，一片上去，一片片上去，一片片上去。所以在这个时间的当中呢，有的人得着的奖赏多，有人这个在主面前追求的多，情况就会大小不一样。那么所以呢，神的工作呢，在创世以来，这里讲在创造，神还没有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难怪呢，神那么安息，对不对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早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后面会读到，像我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里面都很紧张啊。那个时候人在地上都败坏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挪亚的一家八口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好像命悬一线呐、啊，这个一断的话呢。神的整个工作就全部完了，你知道吧？但是呢，我们看见神有没有着急呢？神一点都没着急， 那么安息。所以呢，任你仇敌在这个时间中怎么样的翻江倒海，怎么样的做，神永远是安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年我里面呢常常被这个意念这个说这个安慰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在侍奉主，我们等于在神已经完成的工作里面来做工，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安息。所以今天这个人那么翻腾翻腾，那明天那个人弄弄，没有关系的，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你要翻腾，你去翻腾吧；你要去搞这个，你去搞这个吧。啊，从前呢，不懂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弄弄，我那边就失眠了。整天就想那个怎么办，那个教会要完了再搞。不，弟兄姊妹们，没有人能毁坏神的工作的，神是属于永远的。我想呢，我只能简单的把这么一个意念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啊，求主呢借他的灵啊，在弟兄姊妹里面做更多开启的工作。你如果明白这个，你侍奉主就有很多的安息，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常常跟一些服侍弟兄姊妹讲说啊，今天呢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不安息，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工作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安息，你就证明什么？证明这是神的工，你知道吧？所以神才要求侍奉他的人要安息。为什么？你做神的工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没有安息，整天在那不安息，自己不安息，把大家也搞得不安息。所以地上的教会有的弄得天翻地覆的，对不对啊？哎呀，他自己也苦，别人也苦，你何必呢？你忘了你是做谁的工了？你忘了这是谁的工了？对不对？这是神的工啊！哎呀，我觉得主怜悯我啊，让我能有这样一点领会啊，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大的福气，非常大的福气。感谢主，有姊妹们，因为什么？工作是他的，其他的创造万物以来他的工作已经安息。所以这个安息这件事情呢，对基督徒来讲是大事情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活在什么？活在这个安息的里面。但是主知道我们很难呢。你知道人最不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什么？肉体。哪里有肉体，哪里就不安息，很简单。所以我们一脱离肉体就立刻安息。那我们怎么脱离呢？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很会思虑愁烦的，一点小事来啊，哎呀，我们得失去平安了，对不对啊？我们的平安呢就像那个湖面的水一样的，那么只要吹个微风啊，它就会晃的，对不对啊？丢个小石头进去，哇，它就弄个半天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所以这告诉我们，你活在基督里就安息。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叫“住在基督里”，自然就安息。你活在自己的里面，定规你就不安息。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们有听说过这个安息日会啊？他叫安息日会，其实他不安息，是吧？那个创始人呢是个女的啊，哇，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呢，啊，他有一次有人在骂他，你看他都笑眯眯的。后来他一个很好的同伴呢，跑来问他说啊，哟，你这个人真是好涵养，人家这样骂你，你还笑眯眯的看着人，这不简单了，对不对啊？我们想今天在世界上这样的人那是非常有涵养的。结果他就跟他的那个朋友这么讲，他说：“你看我外表笑眯眯的，他说我里面像火山爆炸，这是安息吗？ 真正的安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的控制，自己的涵养，这个安息到里面是什么？一若毫无其事发生。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感谢主，主能使我们做到。我讲一个自己小小的经历给你们。我那个时候刚出来侍奉主啊，年纪轻才二十几岁啊，当时二十几岁人很急躁的啊。那么有一次我们开个侍奉聚会了，哇，有个弟兄就对我不满意，你知道吗？那天啊，哇，他那个话就对着我来，一直在骂我，这讲我，你知道吗？哎，那天呢，真是很奇妙，主保守我在他的同在里面，我就感觉他好像不是在骂我，骂别人一样的。哎，我整个人在那里。哎呀，这个非常的安息，我的笑眯眯看着他，我要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话慢慢讲吧，不必急，不必这么急躁啊。他讲着脸红脖子粗啊，这样。说第二天我就到一个老姊妹家去，因为那天晚上那个老姊妹也在那里。我一进门，他就说：“哎呦，你这个年轻人不错，啊，昨天晚上我以为你会爆炸。”结果我看你坐在那里笑眯眯的，你看，也没有，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的经历，你知道吗？你如果活在基督里面，你就不会有这些不安息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学着怎样活在基督里，啊，你在基督里，你就自然享受这个安息。所以我们的神，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安息的神。啊，那你说我们读圣经，这不神也发怒嘛，对不对啊？啊，主耶稣也在那发过怒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主神发怒，神是痛心，你知道吧？神觉得你这些神的儿女应该蒙福，为什么不蒙福啊？所以神他发怒的，你知道吧？啊，不是神自己本身有怒气，他要发的，不是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失去他的恩典，这叫神心里很生气。但神本质上面来讲，他是安息的神，啊，神也做工，但是呢，神有安息。所以我们有首诗歌里面一句话，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都觉得是我最大的帮助。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虽工作亦安息。神的工作。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叫做安息，哪里有安息哪里才是神的功，如果没有安息那个不是神的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你我都应当学习怎样多多的住在主里面，啊，所以这里神把地上一切造完了之后他就安息了，所以神赐福给第七日，啊，进入安息是有福，哪里能够有安息，神的祝福就在哪里，并且神称这日为什么？为圣日啊！所以六天都没有被称作圣日，只有第七天被称作圣日，因为这个是专属于神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学习活在神的安息的里面呢，感谢主，他的恩典是何其的大呢？啊！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只有在第七日的里面没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啊，六日都是有晚上有早晨，啊，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安息是不需要晚上早晨的，所以这个第七日是预表整个的永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如果我们活得很痛苦，活得不能安息，但是有一天你会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个弟兄姊妹过世了，对不对？我们来个安息聚会嘛，那非常好，叫安息聚会，他真的安息了，脱离了地上的劳苦，那真正进入安息啊。所以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再也没有所谓不安息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不需要有晚上有早晨，我们讲过这个晚上早晨呢，这是指的死与活复活的经历的，对不对？将来进入永世了，你不需要再死再活的了，啊，你就完全进入了这个神的那个安息，所以安息是直到永远的，哇，这个真是我们大的福气啊，弟兄姊妹们， 今生在地上我们受到这个环境的搅扰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们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终有一天我们会进入那一个安息。但今天在地上呢，我们要学习啊，学习要活在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安息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没有晚上，没有早晨，是没有时间的啊，是每时每刻你都可以在里面享受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个提醒，就是主就是我们里面的安息，主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你守那个日子你不会安息的，你活在主里面你就安息了，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创世纪啊，这个七天啊，七个日子啊，我们看见里面包含着神的荣耀的心意在里面，也包含着神一个丰富的祝福的意念在里面，也包含着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的一个过程的整个进展的过程的情况在里面。所以愿主保守我们天天每一个日子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啊，其实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才是一个整一个大段，七天的日子，神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教导在里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思想。那么下面呢，我要出门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希望大家就着这些点呢，再深入的交通，好不好？把我们个人的经历的东西，尽量的能够摆在主的话语的里面啊。我希望，这个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啊。那么我交通了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们能够把它发挥得更多更丰富啊！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能告诉我说：“哇，你不在的这几个主礼拜，我们交通的比你讲的更丰富啊！”阿门啊！感谢主，好，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只有当你的话发出亮光的时候，才能教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主啊，你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过地上的年日，如何在你面前来蒙你自己的祝福。我们真是觉得这些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实在承认人的解释是非常有限，求主借着真理的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更多的看见，更丰盛的看见。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在你面前是算得数的啊，并且是过得富足的。我们感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敬拜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